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七章，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黎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读到以斯拉的出生，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亚伦后裔中任大祭司的是有一条特别的线，而这条线是记载在历代志上六章从第四节到十五节。第一圣殿在所罗门时代建造完成的，而当时的大祭司是亚撒利亚。而这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任大祭司的是希莱亚。这两位也都是以斯拉的先祖。一直到被掳的时期，希莱亚的儿子约萨达，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而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带领了第一次回归的渔民。当时约书亚还是任大祭司，并且圣殿在第一批回归渔民的手中被建立起来，而约书亚也继任大祭司。而以斯拉的先祖或许是希莱亚的另一个儿子，而他这个谱系呢，一直留在巴比伦，一直到了以斯拉。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的出生，他家族的谱系是可以一直追溯到第一个大祭司亚伦的。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其实不只是以斯拉，而是每一个有神生命的都是神特别拣选的。因此不要轻看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这件事。保罗特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告诉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能有神的恩生命不是一件小事，是神创世以前就特别拣选的。接着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就记载以斯拉他的职事。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记载事情的方法和今天擅长报告的作者一样，他们先把结论告诉你，之后再回去将细节慢慢的展开。所以第六节到第十节，以斯拉就概括式的把他自己的职分很清楚的呈现在我们眼前。因此这五节我们要细细的读，并且把以斯拉的职分分成六个点来讨论。首先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点，他是在神的话上受够严格的训练的。敏捷的文士，敏捷的这个词，它希伯来文本来的意思是 skilled， 是有技巧的，受过严格训练的。本来是指军人要上战场之前必须对他使用的武器受过特别的训练，才能够在战场上发挥最大的功效。而以斯拉他是敏捷的文士，他是在神的话上受过特别训练的，他也是特别擅长文字工作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他能够刺入，能够破开，能够分开魂与灵，分开骨节和骨髓，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以斯拉在神的话语上受过严格的训练，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通达耶和华神赐给摩西的律法书。 犹太人都称为摩西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神借着他颁布了律法，摩西的律法也定义了犹太人。而以斯拉虽然生活在巴比伦这个被掳之地，但他却是一心向往以色列的神，并且看重神的话，尤其是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当时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都被巴比伦丰富忧郁的生活所吸引，也都跟着学习先进的技术，经商的诀窍，也都成了精明的商人。唯独以斯拉专心学习摩西的律法，甚至于完全通达律法书，他实在是看重神的话语。这律法书对于在巴比伦谋生其实没有多少益处，但是他却愿意学习，并且还为此接受了非常严格的训练，而成为一个通达摩西律法的人。接着六节下半就告诉我们，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身上的第二个特点，他认识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因为他通达摩西的律法书，因此他一定认识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两个应许，或者更准确的讲是两个约。第一个是他们刚离开埃及进入旷野，来到西乃山，神与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西乃之约，而这约的内容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在神给摩西西乃之约的一开头，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记载在19章的4节到6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相信在这里以斯拉一定读到，原来神与以色列人已经立了一个约，把以色列人从万民中挑选出来，要成为他的子民。并且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带来归给神自己，这是何等的应许。当然他熟悉摩西的律法书，也一定清楚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第二个摩押之约，就在他们旷野行程快结束，即将进入美地之前，摩西对新生的第二代重新阐述了神与他们的约定。这在生命记29章和30章，19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是西乃山之约之外的另外一个约。这约详细的内容在29章和30章，而在30章的11节到14节又有一个美丽的应许，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去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原来神给的约都不是难的，离我们非常近的，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心里，是我们都可以遵行的。当然在以斯拉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亡了，以斯拉自己也被掳到巴比伦，但他相信以色列神的约，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一定是照着神的约向当时的王达达薛西求，结果王也允准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完全经历了原来是神的手在帮助他。我们说过，神掌管人类的历史，在亚达薛西继任为波斯王之前，神曾使用莫迪改和以斯帖拯救过犹太人，现在神又让以斯拉在亚达薛西王眼前蒙恩。班解经家都认为以斯拉是在波斯王国中任官职，因为亚达薛西王善待犹太人，波斯帝国一直采取宽大的怀柔政策， 与不同的民族都设立一个官职，维持波斯帝国其他的民族之间良好的关系。很可能以斯拉就是在亚达薛西手下专门负责犹太人的事宜。或许以斯拉向王表达愿意回耶路撒冷的心愿，王就允准了所求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以斯拉身上的第二个特质，他认识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接着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直到王的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是从正月初一日从巴比伦启程的，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前面说过，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记载的事情都非常有条理。在这里他先用三个经节大概叙述了他所带领第二次回归耶路撒冷的总结，而详细的细节在第八章他会再慢慢的展开。斯拉先把结论告诉你，时间是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从一月一号一直到五月一号，中间整整四个月的时间。而回归的有六班人，包括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我们说过，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也就是主前458年，犹太历的一月一号到五月一号，季节来讲正好是从晚春到仲夏，其实当时是整个迦南地最炎热的时候。而他们从巴比伦起行，一定是先沿着幼发拉底河往北走，到了亚述的地方再往西走，之后再往南进入美地，路程相当的遥远，一路上盗贼又多，回归的人除了男丁之外还带着妇女孩子，这趟路程实在是不容易。因此以斯拉特别加进一句话，因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他们花了四个月就到了耶路撒冷。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的第三个特质，他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能够带领一大群人一同经历神的恩典。在这困难的行程中，他与众人一同经历神的扶持、神的保护。接着我们就来到了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身上的第四个特质，他是立志要考究神的话，他悉心的学习查考，不放过任何的细节，而他本身又是经过训练的文士，他能够慎思明辨，而他对文字组织的能力又好，因此在他手中，他不仅熟读了摩西的律法，他还收集了关于神的话各方面的著作，于是希伯来文旧约的正典就在他手中完成了。他把它们分成律法、先知和文学三个部分，他自己呢又写了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而今天在我们手中的旧约圣经，其实就是根据以斯拉所编排的希伯来文旧约正典翻译而来的。犹太人都公认以斯拉是犹太历史中最伟大的文士，在他之前有神的话，也有神的启示，可是神的话和启示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让那些愿意专心研读神话的人增加了很大的难处。到了以斯拉之后，他把神的话、神的启示完整的呈现出来。现在你只要读以斯拉所编排的希伯来文正典，你就能够得到神在旧约中对他百姓完整的说话、完整的启示。不仅如此，还可以仔细的去考究，原来神的话是前后呼应的，而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应验的。有时候可能不在你的时代，而过了几代之后，神的话必定会成就。因此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愿意等待，神的话就一定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接着就带下来他的第五个特质，他不仅是立志考究神的话，他还要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在以斯拉身上不只是白纸黑字，他更是活的， 更是可以遵行的。遵行之后呢，你可以印证，可以经历的。在以斯拉身上，我们看到他不只是单单听到，他更是专心的努力行道。因此神的话在他身上是与信心调和的，神的话在他身上是活活泼泼的。接着就带下来他第六个特质，他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有些学者很会自己做学问，教起书来就是枯燥无味，让人望而生畏。以斯拉是一个擅长教导的人，又把律例典章用来教训以色列人当作他执事的一部分。照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在他手中开办了会堂大会 The Great Synagogue， 就是他选取一些愿意认真学习的并且有恩赐的，经过教导之后，一群学者经常来在一起讨论辩论，并且在他们当中产生出教师。神的话也因为他们的辩论越来越清楚。在另外一方面，他又开办了地方性的会堂，来教导一般的犹太人关于神的话。会堂就一直延续，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如果没有会堂的存在，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被掳之地，很快的就被外邦的文化同化了。以至于400年后，当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就不会有一般百姓在那里等候耶稣。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斯拉虽然生活在外邦的巴比伦，但他因为一心向着神，爱慕神的话语，神也就借着他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回归，并且借着他让神的话语被重视、被教导，并且用神的话来建立犹太人的品格。第一次回归带来了外面的恢复，有了圣殿，有了祭坛，有了祭司体系的侍奉。以斯拉带来神话语的实际，重组以色列人的品格，并且来美化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今天还在做一样的工作，在你所在的教会，虽然教会被建立了，虽然每周例行的聚会也都开始了，但是在这些外面的架构下，里面神的话语是不是丰富？神的话语有没有在教会做圣别的工作？教会中的圣徒是不是因为神话语的供应，生命成长，并且产生出基督美好的品格呢？如果没有，或许你就是神今天要呼召的以斯拉，要在你所在的教会来恢复神的话。我们同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让你的话语在这里被重视。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每天属灵的粮食，纪念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能够被你话语中的水再一次的洗涤，我们这个人向着你更纯洁，向着教会的服事更热心，更有能力来抵抗世界的诱惑。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